篇论爱。
论爱一，我们刚看见爱耶稣的人应当实践他的命令，我们希望您能够善用时间熟悉他的训导，但却不是用此作为谈话的话题或评论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谨记耶稣的福音，并将它生活出来。首先，让我为您提出两个建议。第一，默想本书所引用的圣经时，一定要用来审夺自己，而不是审夺别人，不要利用它来批判别人。第二，使用这些经文应有建设性。假如耶稣的教导与你的生活方式有不协调的地方，不要说福音对某些人可能很适合，但不要烦我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无论如何，宗教不该妨碍我的思路。或者说，很多人从来没有阅读过圣经，连教堂也不踏足半步，我为何要多此一举？或者，我知道我不是个好基督徒，但要改变也极为麻烦。如果年轻时能够早早做出调整，或许还有希望。现在为时已晚了，我还是因循顾策吧。与其这样想，不如说我会向耶稣打开心胸。他知道大多数人都要经过经年累月的督促才学会他想他们学的东西，但他容许这样，他不追究以往，他会帮助我，他的方法会使我变成更好的人。若我有所进步，自己会得益，围绕我的人也会得益。即使我时日无多，现在去改过自新也不是无用的。我若能够转变的好一点，最低限度对我的至亲也会有极大的影响。
下面是一个例子，大约提示你怎样运用本书所选择的读经。读经二，以一个命令作为开端。但是我给你们这些听众说，应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恼恨你们的人，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，为诽谤你们的人祈祷。试想你的仇人，若你的心中没有仇人，不妨想想不喜欢的人，若不能和睦共处的人，或你曾经怨恨厌恶的人，若想起来的人有好几个，先选出麻烦最少的一位。这个人很可能是你的家人或工作上的同事。应爱你们的仇人，你应决意爱这个人，现在就开始。不要只是空头许诺，要在实际行动上对这个人表示友善。善待恼恨你们的人，立即计划对他做一件好事儿。祝福诅咒你们的人，从此以后只说这个人的好话，不要说他的闲话，在他身上找出优点，真诚地找机会和他好好的谈话，说些真心的赞美话语，讲些鼓励的字句，切不要敌视他。为诽谤你们的人祈祷，在这里请暂停下来，立刻为这个人祈祷，求天主赐予他最美好的恩典。有人打你的面颊，也把另一面转给他。在现实生活上，人也许不至于真的相互掌掴，却欲经常用言语彼此攻击。若是有人凌辱你，不要反唇相讥。若他继续生你的气，让他去吧。有人拿你的外衣，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。凡求你的，就给他。若有人向你索求一些合理的东西，不要断然拒绝，以作刁难，给他索求吧。 就算你不能依他所求，至少也可以给他一些资料，帮助他从别处得到想要的东西。有人拿去你的东西，别再索回。假若有人不当你索取你的物品，又不交还给你，不要作声，欣然接受吧。若你和某人不和睦，而一直坚持对方应有所表示，此时不妨自己先迈出一步，主动去化解不和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也要怎样待人。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，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因为连罪人也这样，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，为你们偿还什么功德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未能如数收回。但是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他们，借出就不要有所希望，如此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。若你能够爱那些对你不存半点爱心的人，若你明知永远得不到回报而仍然为人做好事儿，若你早知别人不会偿还而仍然借出你的金钱，你这样做人处事，你的赏报必定丰厚。你的慷慨宽宏会消除你们两人之间的敌意，你可能会赢得一位极好的朋友，你可能会为基督赢得一位新门徒，你的灵魂会更洁净，你会显示出你是天主的孩子，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，因为对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是仁慈的。你要与他和平共处的人，往往不会感激，而且很狠心，但天主善待他，宽恕他。你是否也会善待他并宽恕他呢？
祷文：你们应当这样祈祷。
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
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，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现在就请听从耶稣的吧，默想以下的圣经章节，时间长短任随遵依。
读经一：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，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与此相似，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，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。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，便是爱我的人。谁爱我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。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，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，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。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，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，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那时 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，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，我渴了，你们给了我喝的，我做客，你们收留了我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了我穿的，我患病，你们看顾了我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探望了我。那时一人回答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，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而收留了你，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？君王便回答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的。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，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这是我的命令，你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，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
读经二。但是我给你们这些听众说，应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恼恨你们的人，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，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。有人打你的面颊，也把另一面转给他。有人拿去你的外衣，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拿去你的东西，别再索回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，也要怎样对待他人。若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因为连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。你们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。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未能如数收回。但是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他们，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。如此，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，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，因为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是仁慈的。施与别人，天主就会施与你们，并且用大升斗连摇带按，尽你们所能携带的，满满的倒给你们。你们用什么量器衡量别人，天主也要用同样的量器来衡量你们。
读经三。因为天国好比下面的故事。有一个君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，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一个欠了他好几万块钱的仆人给带到他面前来，因为这个人没有钱还债，主人就下令把他卖了做奴仆，连同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所有的也得卖掉，好偿还债务。那仆人在主人面前跪下来哀求说，请宽容我吧，我一定会把一切债务都还清的。主人动了慈心，免了他的债，并且把他释放了。那个仆人出来后，遇见一个一起当差的同伴，这个同伴欠他几块钱，他就抓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把欠我的钱还给我。他的同伴跪下来哀求他说，请宽容我吧，我一定会还清的。但是他不肯，反而把他下到监里，等他还清欠债。其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，都抱不平，大家去见主人，把这事的始末向他报告。于是主人叫那个仆人来， 对他说，你这个恶奴，只因你向我要求，我免了你欠我所有的债，你不该宽容你的同伴，像我宽容你一样吗？主人十分愤怒，把他关进监里服刑，直到他还清所欠全部的债款。于是耶稣说，如果你们每一个人不肯从心里饶恕弟兄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
读经四，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，就得怎样对待别人。这就是梅瑟律法和先知教训的真意。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，你就得规劝他，他如果后悔了，你就得宽恕他。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，而又七次转向你说，我后悔了，你也得宽恕他。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你们去研究一下，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是什么意思。你们应当慈悲，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。